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丙戌年四月到丁亥年六月，共一年有余。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上之下天成元年丙戌，公元926年夏季四月丁亥朔日，皇帝车驾即将出发，骑兵在轩仁门外列阵，步兵在五凤门外列阵。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道穆王李存义已经死了，想拥立他发动叛乱，率领所部士兵从军营中拔出刀，大喊与皇甲两军攻打新教门。皇帝正在吃饭，听说变故，率领诸王及禁卫骑兵反击，将乱兵赶出新教门。当时番汉马步使朱守英率领骑兵在外，皇帝派宦官紧急召见他，想与他一同攻击叛贼。朱守英不来，带兵在北邙山茂密的树林中休息。乱兵焚烧新教门，沿着城墙进入，近臣和老将都丢盔弃甲悄悄逃散，只有散元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何福晋、王全斌等十余人奋力作战。不久皇帝被流箭射中，英方人善友扶着皇帝从门楼下到将校殿廊下，拔出剑，皇帝口渴烦闷想喝水，皇后不去探望，派宦官送去奶酪，不一会儿皇帝驾崩。李彦卿等人痛哭离去，左右都逃散，善友收集廊下的乐器盖住皇帝尸体并焚烧。李彦卿是李存审的儿子，何福晋、王全斌都是太原人。刘皇后将金银珠宝装进袋子绑在马鞍上，与身亡李存渥及李少荣带领700骑兵焚烧喜庆殿，从世子门逃走。通往李存阙、雅王李存济逃往南山，工人大多逃散。朱守英进入宫中，挑选30多个工人，让他们各自拿取乐器珍宝古玩带回自己家，于是各军大肆抢掠都城。这一天李嗣源到达英子谷，听说此事痛哭，对诸将说，主上平时很得人心，正是被这群小人蒙蔽迷惑才到这个地步，如今我将归向何处。戊子日，朱守英派使者急速报告李嗣源说，京城大乱，各军焚烧抢掠不止，希望您快来解救。乙丑日，李嗣源进入洛阳，住在自己宅邸，禁止焚烧抢掠，在灰烬中检视庄宗的尸骨并停灵。李嗣源进入邺城时，前直指挥使平遥人侯毅脱身回到洛阳，庄宗抚摸他流泪，到这时侯毅自己绑起来请罪。李嗣源说，你作为臣子尽忠守节，又有什么罪呢？让他恢复原职。李嗣源对朱守英说，你好好巡视警戒，等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中，供给尤其应当丰盛完备。我等皇陵修完，国家有了君主，就回藩镇为国家捍卫北方。这一天，窦卢阁率领百官上书劝李嗣源登基。李嗣源当面告诉他们说，我奉诏讨贼，不幸部下叛变逃散，想入朝亲自申诉，又被李少荣阻隔，狼狈至此。我本来没有其他心思，诸位突然这样推举，实在是不了解我，希望不要再说了。窦卢阁等人坚持请求，李嗣源不答应。李少荣想逃往河中投靠永王李存霸，随从士兵逐渐逃散。庚寅日到达平陆，只剩下几个骑兵，被人抓住打断腿送到洛阳。李存霸也率领上千人放弃镇所逃往晋阳。辛卯日，魏王李济急到达新平，听说洛阳大乱，又带兵向西谋划据守凤翔。向延嗣到达凤翔，以庄宗之命诛杀李少琛。当初庄宗派吕正两个宦官在晋阳，一个监管军队，一个监管仓库，自留守张县以下都攻进应城不暇。等到邺都发生变乱，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李彦超是李彦卿的哥哥。庄宗死后，推官河间人张昭远劝张县上表劝进，张县说，我是一个书生，从布衣到穿金子官服，都是出于先帝的恩德，怎么能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张昭远哭着说，这是古人所做的事，您能这样做忠义不朽。有个叫李存找的人是庄宗的近亲，从洛阳逃到晋阳，假传庄宗的命令，暗中与两个宦官密谋杀害张宪及李彦超，占据晋阳抗拒。李彦超知道了，秘密告诉张宪，想先下手除掉他们。张宪说，我受先帝厚恩，不忍心这样做，为义而死却免不了灾祸，这是天意。李彦超的谋划尚未决定，人陈烨、 军士一起在牙城杀死两个宦官及李存肘，于是大肆抢掠，直到天亮。张宪听说变故，出逃到新州，恰逢李嗣源的书信送到，李彦超号令士卒，城中才安定，于是代理太原军府事务。百官三次上书请李嗣源监国，李嗣源才答应。甲午日入居兴圣宫，开始接受百官列班朝见。下达命令称为教，百官称他为殿下。庄宗后宫存留的还有上千人，宣徽使挑选其中年轻貌美的数百人献给监国。监国说要这些人干什么，回答说宫中执掌不能空缺。监国说宫中执掌应当熟悉旧例，这些人哪里知道，于是全部用年老旧人补任，年轻人都放出让他们回到亲戚家，没有亲戚的任凭他们去哪里。蜀中所送的工人也照此处理。乙未日，任命中门使安仲惠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张延朗是开封人，在梁朝任租庸吏，性格纤巧，善于侍奉权贵要人，把女儿嫁给安仲惠的儿子，所以安仲惠引荐他。监国命令各地寻访诸王，通往李存阙，雅王李存济藏在民间，有人秘密报告安仲惠，安仲惠与李少贞谋划说，如今殿下已经监国主持丧事，诸王应当早些安排，以统一人心，殿下性格仁慈，不能让他知道，于是秘密派人到田舍杀了他们。一个多月后，监国才听说，严厉责备安仲惠，哀伤惋惜很久。刘皇后与身亡李存渥逃往晋阳，在路上与李存渥私通。李存渥到达晋阳，李彦超不接纳，逃到凤谷，被他的部下杀死。第二天，永王李存霸也到达晋阳，随从士兵全部逃散。李存霸剃发穿僧服去见李彦超，说愿意做山中僧人，希望得到庇护。军士争着要杀他，李彦超说六相公来了，应当奏报朝廷听候指示。军士不听，在府门碑下杀了他。刘皇后在晋阳做了尼姑，监国派人去杀了他。薛王李存礼及庄宗幼子李继松、李继同、李继禅、李继尧遭遇战乱都不知所终，只有雍王李存美因中风半身不遂得以免死，住在晋阳。徐温、高继兴听说庄宗被弑，更加器重严可求。梁振向乾陵州判官桂平人孙光宪推荐给高继兴，让他掌管书记。高继兴大造战舰，想攻打楚国。孙光宪劝谏说，荆南在战乱之后靠您休养生息市民才开始有生机，如果又与楚国交恶，其他国家趁我们疲惫实在堪忧。高继兴于是停止。戊戌日，李少荣被押到洛阳，监国责备他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你杀我的儿子。李少荣瞪大眼睛直视说，先帝有什么对不起你，于是杀了他，恢复他的姓名叫袁行清。监国担心征蜀的军队回来发生变乱，任命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己亥日，任命李从珂为河中留后。枢密使张居翰请求告老还乡，监国同意了。李少贞多次推荐孔循的才能，庚子日任命孔循为枢密副使。李少红请求恢复姓马，监国下达教令，列举租庸使孔谦奸佞清客，使军民穷困的罪行，并杀了他。凡孔谦所设立的苛刻聚敛之法，全部废止，进而废除租庸使及内勾司，依旧改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托一位宰相专门判理。又撤销诸道监军使，因庄宗由宦官亡国，命令诸道全部杀掉宦官。魏王李继吉从兴平退到武功，宦官李从袭说，祸福不可预知，退不如进，请大王赶紧东行以解救内难。李继吉听从了，沿着水流浮渡，这一天到达渭南，心腹吕之柔等都已逃窜躲藏。李从袭对李继吉说，大势已去，大王应当自己打算。李继吉徘徊流泪，于是自己趴在床上，命仆夫李环勒死他。人环代替他率领部众东行，监国命石敬瑭安抚他们，军事都没有意义。在此之前，监国命亲信李冲为华州都监，接应西征军队。李冲擅自逼迫华州节度使史彦荣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经过华州，李冲杀了他，并屠灭其家，又杀了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史彦荣向安重惠哭诉， 安仲会派史彦荣回镇，赵李冲回朝。自从监国进入洛阳，内外机要事务都决断于李少贞。李少贞擅自逮捕威胜节度使李少卿、太子少保李少冲下狱，想杀了他们。安仲会对李少贞说：“温、段二人的罪恶都在梁朝，如今殿下刚刚平定内难，希望安定万国，岂能专门为你报仇？”李少贞从此有所收敛。辛丑日，监国下达教令，李少冲、李少卿恢复姓名叫温涛、段宁，并放归乡里。壬寅日，任命孔循为枢密使，有关部门商议即位礼仪。李少贞、孔循认为唐朝的气数已尽，应当自建国号。监国问左右什么是国号，回答说先帝被赐姓于唐，为唐报仇，继承昭宗之后，所以称唐。如今梁朝的人不想殿下称唐。监国说，我13岁侍奉献祖，献祖认为我是同宗，视我如同儿子。又是奉武皇将近30年，侍奉先帝20年，经营谋划攻战，未尝不参与。武皇的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有同家而异国的道理？命执政大臣重新商议。吏部尚书李琦说，如果改国号，那么先帝就成了路人，灵柩寄托何处呢？不仅殿下忘记了3位旧君，我们做臣子的能安心吗？前代以旁支入祭的多了，应当用4子在灵柩前即位的礼仪。众人听从。丙午日，监国从兴圣宫前往西宫，穿斩衰丧服，在灵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穿白衣。随后穿衮冕受册，百官穿吉服祝贺。戊申日，敕令中外臣子不得进献鹰犬奇玩之类。有关部门弹劾太原尹张宪弃城之罪。庚戌日，赐张宪死。任桓率领征蜀军队26000人到达洛阳，明宗安抚慰劳他们，各自命令回营。甲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酌情留下后宫100人，宦官30人，教坊100人，殷方20人，御厨50人，其余任凭去留。诸司使务有名无实的一律废除，分别派遣各军到京畿附近就食，以节省运输。免除下秋2岁的省号。节度使、防御使等在正旦、冬至、端午、皇帝诞辰4节允许进贡，不得向百姓敛财。次时以下不得进贡。选人先前被涂改毁坏文书的，命令3权指除去欺诈伪造的，其余恢复旧规。五月丙辰朔日，任命太子宾客正爵、工部尚书任桓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桓仍判3司。任桓优功如家，选拔贤才俊杰，杜绝侥幸，一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丰足，朝纲初步建立。任桓常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安仲会记恨他。武宁节度使李少贞、中武节度使李少琼、贝州刺史李少英、齐州防御使李少乾、河阳节度使李少奇、明州刺史李少能各自请求恢复旧姓名为霍彦威、常从简、房之温、王彦球、夏鲁奇、米君立，明宗同意了。常从简是陈州人，王彦球本是王姓之子，被杜氏收养，所以请求恢复姓王。丁四日，开始命令百官除了正衙长朝外，每5天一次赴内殿起居。数百名宦官逃窜到山林，有的落发为僧，到达晋阳的有70多人，诏令北都指挥使李从温全部诛杀。李从温是皇帝的侄子，皇帝因前相州刺史安全权对晋阳有功，壬戌日任命安全权为镇武节度使、同平章事。丙寅日，赵在礼请求皇帝巡幸邺都。戊辰日，任命赵在礼为义城节度使。赵在礼以军情未安为由推辞，不去赴镇。李彦超入朝，皇帝说：“河东无忧，是你的功劳。”庚午日，任命他为建雄留后。甲戌日，加王延翰同平章事。皇帝不识字，四方奏事都让安仲会读给他听，安仲会也不能完全通晓，于是上奏说：“臣只是凭忠实之心侍奉陛下，得以掌管枢机，如今日常事务还能粗知，至于古代的事情非臣所能及，希望仿效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院、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臣共同理事，以备应对。”于是 设置端明殿学士，以亥日任命翰林学士冯道、赵凤担任。丙子日允许郭崇韬归葬，恢复朱有谦的官爵。两家被先前即墨的财产田宅全部归还。戊寅日任命安仲会兼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仲会认为襄阳是军事要地，不能没有主帅，不宜兼任，坚决推辞。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皇帝下诏征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建等3000人戍守瓦桥。六月丁酉日，军队出城后却又返回，发动叛乱，焚烧掠夺街道店铺，杀死代理知州，推官高替。他们逼迫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担任统帅。李彦饶说，你们想让我做统帅，就要听从我的命令，禁止焚烧掠夺。众人听从了他。己亥日早晨，李彦饶在屋中埋伏了甲士，诸将前来祝贺。李彦饶说，前几天带头作乱的只有几个人而已。于是逮捕张建等四人，将他们斩首。他们的同党张沈琼率领众人在建国门大声喧闹，李彦饶率兵攻击，将400人全部杀死，军州局势才安定下来。当天，李彦饶将军州事务发文交给节度推官韦衍代理，并详细上报情况。庚子日，皇帝下诏任命枢密使孔循主持汴州事务，逮捕参与作乱的3000户人家，全部处死。李彦饶是李彦超的弟弟。蜀国的百官到达洛阳，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权说，国家灭亡到了这个地步，活着不如死了，绝食而死。任命平章事王凯等人为各州府的刺史、少尹、判官、司马，也有人重新回到蜀地的。辛丑日，华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人放火作乱，攻击魏博的戍兵三指挥将他们驱逐出去。乙巳日，皇帝下敕令，朕的名字有两个字，只要不连在一起称呼，都不必避讳。戊申日，加封西川节度使孟之祥兼任侍中。李继衍到达华州时，听说洛阳发生变乱，又返回凤翔。皇帝为此杀了柴仲后。高继兴上表请求姜夔、中、万三州化为他的蜀郡，皇帝下诏同意。安仲会依仗皇帝的恩宠，骄横跋扈，殿直马延不小心冲撞了他的仪仗前倒，安仲会在马前将马延斩首，御史大夫李琦将此事上报。秋天七月，安仲会禀告皇帝下诏，称马延冲撞大臣，以此告成朝廷内外。于可洪与魏博的戍将互相上奏，指责对方作乱。皇帝派使者查验属实，辛酉日将可洪在街市斩首，他的首谋华州左重牙全营被灭族，协助作乱的右重牙两长剑剑平将校100人也全部被灭族。壬申日，开始命令百官每5天一次朝见起居，轮流奏对政事。契丹国主攻打渤海国，攻下了富余城，将其改名为东丹国，命令他的长子突遇镇守东丹，号称仁皇王，次子德光守卫西楼，号称元帅太子。皇帝派供奉官姚坤到契丹报丧。契丹国主听说唐庄宗被乱兵杀害，痛哭说，他是我的朝弟，我正打算去救他，因为渤海国没有攻下，没能前往，导致我的儿子落得如此下场，哭个不停。契丹语中朝定就是汉语中的朋友。他又对姚坤说，现在的天子听说洛阳有急难，为什么不去救援？姚坤回答说，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契丹主说，那为什么自己要即位？姚坤向他解释了皇帝即位的缘由。契丹主说，汉人喜欢花言巧语，不必多说。突遇在旁边势力说，牵牛踩了别人的田就抢走他的牛，这样可以吗？姚坤说，中原没有君主，唐天子是不得已才即位的，这就像天皇王当初拥有国家，难道是强行夺取的吗？契丹主说，道理上确实是这样。又说，听说我儿子专门喜好声色打猎，不体恤军民，难怪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从听说后，全家不喝酒，解散遣散邻人，放走鹰犬，如果我也像我儿子那样做，就会自取灭亡了。又说，我儿子虽然与我世代交好，但屡次与我激战，对现在的天子则没有怨恨，完全可以和好。如果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给我，我就不再向南侵犯了。姚坤说，这不是使臣能够擅自决定的。契丹主大怒，将他囚禁起来。10多天后又召见他说， 河北恐怕难以得到，得到郑州、定州、幽州也可以。并给他纸笔，催促他写状书。姚坤不肯，契丹主要杀他，韩延辉劝谏，于是又将他囚禁起来。丙子日，将光圣神闵孝皇帝安葬在雍陵，庙号庄宗。丁丑日，郑州留后王建立上奏说，涿州刺史刘英照不接受替代，图谋作乱，已经被讨伐擒获。己卯日，在应州设置张国军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窦卢阁，为说在皇帝面前奏事时，有时礼节不够恭敬，百官的俸禄都折价发放，但窦卢阁父子却独独领取十钱。百官从五月开始发放俸禄，而窦卢阁父子从正月就开始领取，因此众人议论纷纷，为说将孙子当作儿子奏请授官，又接受选人王散的贿赂，任命他为晋地官员。宫中传旨，任命库部郎中萧西府为谏议大夫。窦卢阁、为说又上奏驳回，萧西府因此怀恨在心，上书说窦卢阁、为说不忠于前朝，阿谀奉承以博取欢心，并诬告窦卢阁强行夺取民田，纵容佃客杀人，为说夺取邻居家的水井，窃取埋藏的财物。皇帝下诏将窦卢阁贬为陈州刺史，为说贬为叙州刺史。庚辰日，赐给萧西府金帛，提拔他为散骑常侍。辛巳日，契丹主阿保机在富余城去世。数日后，召集那些难以控制的将领和酋长的妻子们，对他们说，我现在成了寡妇，你们不能不效仿我。又集合他们的丈夫，哭着问道，你们思念先帝吗？回答说，受先帝恩惠，怎能不思念。数日后说，如果真的思念，应该去见他。于是将他们杀死。癸未日，再次将窦卢阁贬为废州司户，为说贬为宜州司户。甲申日，窦卢阁流放灵州，为说流放河州。孟知祥暗中怀有割据蜀地的志向，查阅仓库，得到铠甲200,000副，设置左右衙等兵16营，共16,000人驻扎在衙城内外。八月已有朔日，发生日食。丁亥日，契丹数律后派小儿子安端少军镇守东丹，与长子突遇护送契丹主的灵柩，率领部众从富余城出发。当初郭崇韬将蜀地骑兵分为左右萧卫等6营，共3,000人，步兵分为左右宁远等20营，共24,000人。庚寅日，孟知祥增设左右冲山等6营，共6,000人，驻扎在罗城内外，又设置义宁等20营，共16,000人，分别戍守所辖州县就地取食，又设置左右牢城4营，共4,000人，分别戍守成都境内。王公衍杀死杨希望后，想谋求节度使的金节，扬言伏羲治理严苛急迫，军府众人不愿他回来。伏羲返回时到达齐州，王公衍拒绝他入境，伏羲无法前行。王公衍又命将士上表请求任命自己为节度使，皇帝下诏任命他为登州刺史。王公衍没有按时上任，托辞说被军情挽留，皇帝于是调任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在淄州集结兵力，图谋进攻。王公衍害怕了，已未日才赴任。丁酉日，霍彦威到达青州，追击并擒获王公衍，将他连同族人党羽全部斩杀，知事北海人韩叔嗣也牵连其中。他的儿子韩熙载打算投奔吴国，秘密告诉朋友汝阴进士李谷，李谷送他到正阳，痛饮告别。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国如果任用我做宰相，我会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谷笑着说，中原如果任用我做宰相，夺取吴国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庚子日，幽州报告契丹侵犯边境，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兵抵御。九月壬戌日，孟知祥设置左右飞赵兵6营，共6,000人，分别戍守沿江各州，训练水战以备御夔州、峡州。癸酉日，卢龙节度使李少斌请求恢复姓赵，皇帝同意，并赐名德军。赵德军的养子延寿娶了皇帝的女儿新平公主，所以赵德军受到亲近信任。延寿本是条县县令刘抗的儿子，加封楚王马殷为首尚书令。契丹树立后喜爱次子德光，想立他为君主。到达西楼后，命德光与突遇一同骑马站在帐前，对各位酋长说，两个儿子我都喜爱，不知道立谁为好。 你们选择可以立的人，抓住他的马配。酋长们知道他的心意，争着抓住德光的马配，欢呼跳跃说，愿意侍奉元帅太子。述律后说，这是众人的意愿，我怎么敢违背。于是立德光为天皇王。突遇很生气，率领几百骑兵想投奔后唐，被巡逻的人拦住。述律后没有加罪，让他返回东丹。天皇王尊奉述律后为太后，国家大事都由他决定。太后又收纳他的侄女为天皇王的后妃。天皇王性格孝顺谨慎，母亲生病不吃饭他也不吃，在母亲面前应对有时不合母亲心意，母亲扬眉看他，他就害怕的快步避开，不再次召见，不敢前来。任命韩延辉为正式令，允许姚坤回去复命，并派大臣阿斯梅古乃来报丧。壬午日，赐李继衍名为李从衍。冬季十月甲申朔日，开始赏赐文武百官春季和冬季的衣物。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骄奢淫逸残暴，己丑日自称大闽国王，修建宫殿，设置百官，礼仪制度都仿效天子的规格，臣下称他为殿下。赦免境内追尊他的父亲王审之为昭武王。晋南节度使毛章骄横僭越，不守法度，训练士兵，修缮兵器，有跋扈的意图。皇帝下诏任命颍州团练使李成约为节度副使来监视他。壬辰日，调任毛章为昭义节度使。毛章想不奉诏，李成约与观察判官长安人边卫从容劝说他，过了很久毛章才肯接受替代。庚子日，幽州上奏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敬来投奔。当初卢文敬为契丹守卫平州，皇帝即位后派密使劝说他，说明改朝换代之后不再有嫌隙怨恨。卢文敬部下都是中原人，思念家乡，于是杀死契丹驻守平州的守军，率领部众十多万，车仗八千乘前来投奔。当初魏王李继吉、郭崇韬率领蜀中富户缴纳犒赏钱五百万名，允许用金银增帛抵充，日夜督责，有人因此自杀，供应军队之后还剩余二百万名。到这时仁桓主管三司，知道成都富饶，派盐铁判官太仆卿赵继良担任孟知祥的官告国信使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甲辰日，赵继良到达成都，蜀人想一点也不给。孟知祥说，府库中的财物是别人聚敛的，输送出去是可以的，州县的租税用来供养十万镇兵绝不可能给。赵继良只运走了库中的财物，不敢再提制置转运的职务。安仲会因为孟知祥以及东川节度使董章都占据险要之地，拥有强兵，担心时间长了难以控制，又因为孟知祥是庄宗的近亲，暗中想除掉他。克省使四州防御使李炎自请担任西川监军，说一定能制服孟知祥。即有日，任命李炎为西川都监，文司使太原人朱鸿昭为东川副使。李炎的母亲贤明对李炎说，你以前提出消灭蜀国的计策，今天再去一定会被蜀人杀死以报前仇，按照旧例，吏部发给告身，先要当事人缴纳朱交灵轴钱。自从丧乱以来，贫寒的人只接受赤牒，大多不领取告身。十一月甲戌日，吏部侍郎刘越上言，告身中有褒贬训诫的话，怎么能让人一开始就不看到呢？皇帝敕令文班成、郎、给、建五班大将军以上应该赐给告身。此后执政大臣商议，认为朱交灵轴的费用不多，朝廷既然授予官禄，何必吝惜这点小费用。于是上奏，凡是受官的人不再缴纳钱都赐给告身。在这个时候，所受的正云官之外，其余世衔铁号只用来激励军中将校而已。到长兴以后，所受的官越来越多，甚至军中的士卒，使州镇戍的胥吏都得到迎亲光禄大夫的阶官和县衔，每年赐给的告身数以万计。闽王王延翰抛弃兄弟之情，继位才过了一个月，就派他的弟弟王延君出任泉州刺史。王延翰大量选取民女，充实后宫，选个不停。王延君上书极力劝谏，王延翰大怒，从此两人有了矛盾。父亲的养子王延炳担任建州刺史，王延翰写信让他选送民女，王延炳回信言辞不恭顺，也有矛盾。十二月，王延炳、王延君合兵袭击福州，王延炳顺流先到，福州指挥使陈桃 率兵抵抗，兵败，陈逃自杀。当晚，王延炳率领百余壮士直奔西门，攀梯入城，抓住守门人，打开仓库取出兵器。到达寝门时，王延翰惊慌躲藏到别室。辛卯日早晨，王延炳抓住了他，公布他的罪恶，并且声称王延翰与妻子崔氏共同弑杀先王，告谕官吏百姓在紫宸门外将他斩首。当天，王延军到达城南，王延炳开门放他进城，推举王延军为威武留后。癸巳日，任命卢文敬为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庚子日，任命皇子李从容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赵继良等人运送蜀地的金帛十亿到达洛阳，当时朝廷正匮乏，依赖这些得以渡过难关。这一年，吴越王钱镠因为中原丧乱，朝廷命令不通，改年号为保正。后来重新与中原联系，就避讳而不提这个年号。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上之下，天成二年，丁亥，公元927年。春季正月癸丑朔日，皇帝更名为李旦。孟知祥听说李炎要来监督他的军队，非常厌恶。有人建议上奏阻止，孟知祥说，何必那样，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他派官吏到绵州、建州迎接等候。正赶上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去世，孟知祥自称曾接受密诏，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置。壬戌日，任命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靖州为遂州留后，催促他上路，然后上表报告。李炎先派使者到成都，孟知祥自以为对李炎有救恩，希望他害怕而自己回去，于是大摆甲兵给他看，李炎毫不在意。安仲会因为孔循年轻时在宫禁中侍奉，认为他熟悉旧历，了解朝中士人的品行才能，大多听从他的话。窦卢阁为说获罪后，朝廷商议设置宰相，孔循的意思是不想用河北人，先推荐了郑觉，又推荐太常卿崔协。任桓想用御史大夫李琦，郑觉一向讨厌李琦，所以孔循极力阻止，对安仲会说，李琦并非没有文才，只是不够廉洁，宰相只要选端正稳重有气度的人，足以成为百官的表率了。后来在皇上面前商议，皇上问谁可以任宰相，安仲会回答是崔协。任桓说，安仲会不完全了解朝中人物，被人欺骗了。崔协虽然是名家，但认的字很少。我既然因为不学无术愧居相位，怎么能再加上崔协，让天下人笑话呢？皇上说，宰相是重任，你们再仔细商议。我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世无争，这个人可以任宰相。退朝后，孔循不行礼，一甩衣袖径直离去，说，天下的事，一是任桓，二是任桓，任桓是什么人？如果崔协突然死了就算了，不死的话，终归要让他做宰相。于是称病好几天不上朝，皇上派安仲会去劝他才上朝。安仲会私下对任桓说，现在正缺人，崔协暂且充数，可以吗？任桓说，明公舍弃李琦而让崔协做宰相，这就好比抛弃苏和香丸而选取屎壳郎推的粪球。孔循和安仲会共同处理事务，每天说李琦的坏话而称赞崔协。癸亥日，最终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一郎、同平章事。崔协是崔斌的曾孙。戊辰日，王延炳回建州，王延军送他，临别时，王延炳对王延军说，好好守住先人的基业，不要劳烦老兄再下来。王延军非常恭敬的训谢，但脸色变了。庚午日，开始命令天下地方长官每十天亲自提审囚犯。孟知祥对李炎礼遇很厚。有一天，李炎拜见孟知祥，孟知祥对他说，您从前奉命出使王衍那里，回来后请求派兵伐蜀，庄宗采纳了您的话，于是导致两国都灭亡。现在您又来了，蜀人害怕了。况且天下都废除了监军，您独自来监督我的军队，为什么？李炎惊恐哀求，孟知祥说，众人的愤怒不可遏制。于是拱手请李炎出去，杀了他。又召来左厢马步都于后丁之俊，丁之俊非常恐惧。孟知祥指着李炎的尸体说，以前李炎出使，你是他的副手，那么也算是故人，替我安葬他。于是诬告上奏说，李炎假传圣旨， 说代替臣赴京，又擅自许诺给将士优厚的赏赐，臣已经擅自将他杀了。内八座使杨令之因事进入蜀地，到鹿头关听说李严死了，逃了回去。朱鸿昭在东川听说这件事，也害怕，谋划回洛阳。正赶上发生军事，董璋让他入朝奏报，朱鸿昭假装推辞，然后才出发，因此得以免祸。癸酉日，任命皇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充任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李从厚是李从龙的同母弟弟。李从龙听说后不高兴，己卯日加封枢密使安仲会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吴国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穿着军服入朝，御史弹劾他，柴再用依仗功劳不服。侍中徐之诰在便殿故意弄错起居礼仪，退朝后自我弹劾，吴王下幽诏不追究。徐之诰坚持请求，扣罚一个月的俸禄。从此朝廷内外肃然起敬。契丹改年号为天显，在木叶山安葬他们的君主阿保机。树立太后身边有狡黠的人，太后就对他说，替我到先帝那里传话，到墓地就杀了他，前后杀了上百人。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应当去，赵思温不去。太后说，你侍奉先帝时曾经很清静，为什么不去？回答说，清静的人没有比得上太后的，太后去臣就跟着去。太后说，我不是不想跟从先帝于地下，只是顾虑四子幼弱，国家没有君主，不能去啊。于是砍下一只手腕，让人放在墓中。赵思温也因此得以免死。后唐帝因为冀州刺史乌镇三次率兵运粮进入幽州，二月戊子日任命乌镇为河北道副招讨，兼领宁国节度使，屯驻卢台军，代替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之温回兖州。庚寅日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丙申日任命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锦州刺史，他到任后派使者将他全家诛杀。高季兴得到三州后，请求朝廷不要任命刺史，自己用子弟担任，朝廷不同意。等到夔州刺史潘抗罢官，高季兴就派兵突然进入州城，杀死守城士兵而占据他。朝廷任命奉圣指挥使西方业为刺史，他不接受，又派兵袭击福州，没有攻下。魏王李继吉派押牙韩拱等人押送蜀地的珍宝货帛40万顺江而下，高季兴在峡口杀死韩拱等人，全部抢走。朝廷责问他，他回答说，韩拱等人乘船下峡，经过几千里，要想知道沉船的原因，应当自己去问水神。皇帝发怒，壬寅日下旨书削夺高季兴的官爵，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中武节度使夏鲁齐为副招讨使，率领步兵骑兵40000人讨伐他。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任东南面招讨使，新任夔州刺史西方业为副使，率领蜀兵下峡，并会合湖南军队三面进攻。三月甲寅日任命李靖州为武信留后。丙辰日开始设置监牧，繁殖国家的马匹。当初庄宗攻克梁时依靠魏州牙兵的力量，等到他灭亡时，黄甫辉、张破败的叛乱也是由此而起。赵在礼被调任华州，不去上任，实际上也是被他的部下所控制。赵在礼想自己设法逃脱祸患，暗中派心腹到朝廷请求改换藩镇，皇帝于是为他任命黄甫辉为陈州刺史，赵敬为贝州刺史，赵在礼为横海节度使，任命皇子李从荣镇守邺都，命令宣徽北院使范延光率兵送他，并且安排邺都军事。于是调出凤杰等九个指挥的3500人，让军校龙志率领他们戍守卢台军，以防备契丹，不发给铠甲兵器，只在长杆上系上旗帜来区别队伍，因此他们都低着头离去。中途听说孟知祥杀了李严，军中议论纷纷，已有谣言。到达后正赶上朝廷破格提拔乌镇为副招讨使，谣言更加厉害。房之温怨恨乌镇突然来取代自己，乌镇到后没有交接应信。壬申日乌镇召见房之温以及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到东寨，房之温引诱龙志的步兵在宴席上杀了乌镇，那些士兵在营外喧哗，安审通脱身逃走，抢船渡河，率领骑兵按兵不动。房之温担心事情不成功，也上马出门， 军士拉住他的马缰说：“您应当做士兵的主人，想去哪里？”房之温骗他们说：“骑兵都在河西，不去收取他们，只有步兵，怎么能成事？”于是跃马上船渡河，与安审通合谋攻打乱兵，乱兵于是向南逃跑，骑兵慢慢跟在后面，队伍很整齐。乱兵互相看着脸色大变，点着火把连夜行军，在荒泽中疲惫不堪。第二天早晨，骑兵从四面合围攻击，乱兵几乎被消灭干净，剩下的部众又逃向原来的营寨。安审通已经烧了他，乱兵进退无据，于是溃散。那些躲在草丛沟壑中得以幸免的，十个里面不到一两个。范延光回到祁门，听说卢台之乱，征发华州兵，又回到邺都，以防备逃亡。皇帝派客省使李仁举去西川，传达诏书，安抚孟知祥以及官吏百姓。甲戌日到达成都，刘迅的军队到达荆南，楚王马英派都指挥使许德勋等人率领水军屯驻越州，高继兴坚守壁垒不出战，向吴国求救，吴国人派水军增援他。夏季四月庚寅日，敕令卢台乱兵在军营中的家属全部满门处斩。敕令到达邺都，关闭九个指挥的营门，驱赶3500家共10000多人到石灰窑，全部斩杀，永济渠因此变成红色。朝廷虽然知道房之温是首先作乱的人，但想安抚反侧之心，癸巳日加封房之温监视中。在此之前，孟知祥派衙内指挥使文水人武章到晋阳迎接他的妻子琼华长公主和儿子孟仁赞。到达凤翔时，李从衍听说孟知祥杀了李炎，阻止他们，并报告朝廷。皇帝听任他们回蜀。丙申日到达成都，盐铁判官赵继良与孟知祥有旧交，孟知祥上奏请求留下赵继良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日任命赵继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浩回蜀，孟知祥任命他为观察推官。江陵地势低洼潮湿，又正值久雨，粮道接济不上，将士染上疾病，刘迅也卧病在床。癸卯日，皇帝派枢密使孔循前往视察，并审查攻战的事宜办法。五月癸丑日，任命威武留后王延君为本道节度使，守中书令、琅琊王。孔循到达江陵，攻城不克，派人入城劝说高继兴，高继兴出言不逊。丙寅日，派使者赐给湖南行营夏衣10000套。丁卯日，又派使者赐给楚王马英鞍马玉带，督促他供应军粮给行营，最终没能得到。庚午日，下诏刘迅等人率兵返回。楚王马英派中军使史光宪入朝进贡，皇帝赐给他骏马10匹、美女2人。经过江陵时，高继兴抓住史光宪，并夺走马匹美女，并且请求率全镇归附吴国。徐温说，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追求实效而除去虚名。高氏侍奉唐朝很久了，洛阳离江陵不远，唐军的步兵骑兵袭击他很容易，我们用水军逆流救援他很困难。既然做了人家的臣子却不能救援，使他危亡，能没有愧意吗？于是接受了他的贡物，推辞了他的称臣，听任他自行归附唐朝。任桓性格刚直，而且依仗与皇帝有旧交，勇于敢作敢为，有权势受宠幸的人大多憎恨他。就至，管义券由户部发放，安仲会请求从内廷发放，与任桓在皇上面前争论，反复多次，声色俱厉。皇上退朝，工人问皇上，刚才与安仲会争论事情的是谁？皇上说，宰相。工人说，妾在长安宫中从未见过宰相，枢密使奏事敢这样的，这是因为轻视陛下罢了。皇上更加不高兴，最终听从了安仲会的意见。任桓于是请求辞去三司职务，下诏任命枢密承旨孟胡充任三司副使，全判三司。孟胡是魏州人。六月庚辰日，太子詹氏温辇请求立太子。丙戌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桓被罢免，任太子少保。己丑日，任命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判三司。壬辰日，贬刘迅为潭州刺史。丙申日，封楚王马英为楚国王。西方业在峡中击败荆南水军，再次夺取夔、中、万三州。